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实相观法。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到讲义第五面，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实相观法。佛陀说般若波罗蜜是第一波罗蜜，也就是说在六波罗蜜当中，最后的般若波罗蜜它是个正亨。那么其他的前五度呢，从布施、持戒乃至于禅定，这五种般若都是一种助亨。那么透过前面五种的助亨呢，来积集我们的福德资粮。那么有这样的福德资粮之后，那么可以方便我们契入般若波罗蜜。那么因为般若波罗蜜的缘故呢，使我们能够断除我们身心的种种的无明惑。那么无明能够断除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了生脱死。所以呢，般若波罗蜜是第一波罗蜜。但是般若的升起，事实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引一些经论的内涵，来告诉各位般若升起的一个方法。那么呢，另外般若它有浅深的差别的不同。那我们今天所依的这个分别呢，是根据南山律在家贝兰里面的南山三观，也就是道宣律祖所著的这个南山三观的这种分别的方法，来跟各位的依次介绍三种从浅到深这种观察这种实相的一个方法。好，希望各位能够细心的体会。
看到这个文，叶树云：但出世道无始未尽，皆有浊世惯行难断。经济拔俗，自见名利，若不行者，情是无别。然圣道行，经说乃多，并随机缘，故要无准。要而言之，不过三种。先看到前面的前言的部分哈。但出世道，这个修行的这个出世道，无始未经，无始以来啊，未曾好好的经历过。就是说，我们过去生要是曾经经历过的话，我们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好，所以无始未曾，好像很无始未曾啊，经历过。啊，这个不是我们经验过的事情了哈。那么为什么呢？皆有浊世，皆有贪着这个世间的快乐，所以这个惯习啊，这个习气啊，难以断除。好，就讲到这个圣道行为什么是很艰难的缘故。那虽然是艰难，仍然要做。第二段，经济拔俗，今天我们既然发心离俗，要出家，那自见又名利，这个智慧啊，这个明了性啊，又非常的名利。那么若不行出世道的话呢，则跟这个禽兽啊是没有分别。就像前面讲的，禽兽也是为了一时，出家人也是为了一时，那跟禽兽有什么差别？都一样吗？那接着说圣道行的内容哈，然圣道行经说乃多，一这个圣道行的内容呢，依这个经典的这个说法，多门呐、啊，非常多了哈。你看那个说经藏什么论藏哦，讲都是圣道行的内容，非常的多。就像听他讲的五十八相嘛，非常的广。那并随机缘故要无准，为什么会这么多呢？是因为随着这个众生的这个根基，众生的机缘。所以佛陀所下的这个药治病的药也没有这个定准。那么举药来说明的话呢，不过三种，虽然说药很多，但是道宣律祖啊也做个判教，然后将这个说的药把它给收摄起来，那么也是有也大概有三种不同的这个内容。那第一种是性空教，欲者小乘人行观世生灭，知无我人善恶等性。第一个就是性空教，小乘的人 他们所行的法门，他们观这个事相是生灭的。所谓事的话呢，就是指我们众生所执着的这个我执法执，观这种我执法执本身是种生灭相，是因缘和合，然后才有生，那么因缘比例，那么就有灭。有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了，那么观世这个生灭，这些我执法执都是生灭的这种境界。那么因此知道呢，没有我人善恶等性，那么这个时候就能破我执，因为他知道没有我人，这个时候没有我相人相，所以破除了我执。那么知道没有善恶等性，所谓善恶等性就是说，就我们这个戒律这个科来说好了，我们没有所谓持戒是善法，犯戒是恶法。他知道说这些行为呢，就俗地上来说虽然是有，但是就这个真谛上来说是无常的，是不可得的，所以就破这个法执，没有善恶等性。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一方面持戒不会有我和我所的执着，那么一方面又能够知道这个所持的这个戒也是无常，也是不可得，因缘也是因缘所生，法了也是不可得。那么因此之故呢，就不会落入前面的凡罪行、凡夫行的这种情况当中去了。好，这是性空观。那接着讲到第二个相空观，二小菩萨行观世时空之无我人善恶等相。小菩萨的人呢，他观这个境界这个我执啊、法执啊，这个一切的这个境界是空啊，空就是说没有真实的自信。那没有正式自信的话呢，因此之故能够破我法而执，所以知无我人，破我执，那么知没有善恶等相，就是他这个当相即空啊，不需要透过前面的性空观去分析他这个是无常的，所以说他只是暂时有的缘故，所以他是空。那么相空观是说他当相一看到他不需要等到他无常，当相就知道他如梦如幻，是空的，没有自信的，那么这是相空观。那么再来第三个唯识观，三大菩萨行观世事心一言分别，故摄论云：从愿要位至究竟位，名观中，原一言分别为尽。第三个就是大菩萨这个佛果行，然后他们所明的这个理，所依止的这个理就是观世事心，观一切的这个境界啊，都是由内心或者唯心所现的，都是由我们这念心所显现的。那当然这个地方的心的话呢，我们可以就两种不同的教派来说，要是一直这个天台的这个判教来说它别教的话，它就观这个心就是阿赖耶识。那么要是以原教来说，这个心就是真如，所以这个大菩萨的唯识观呢，就天台来说等于就是天台的别教和原教，同样都是观世是心，只是一个是真如，一个是阿赖耶。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认识呢？都是因为我们的意缘分别，我们观察这一切的这个外在的境界或者内在的身心世界等等的，都是我们这个心中的虚妄的名言分别所产生出来的这种差别。那引证所以在社论里面他说，从刚开始的鸳鸯位乃至佛果的究竟位，都是一样观察这个中道实相名观中，同样都是原意缘分别为尽，都是一样原这个一切这个法都是名言，观察这些法都是名言，那么以这样的方法来修行所以这个就证明说所有的大菩萨都是一样观察一切的境界都是名言，那么它的本体来说都是唯心所现的，那么就是以摄论来做个证明。那么我们这个就是大概的将性空观、相空观、唯识观的大纲跟各位说明一下。那内容的话呢，我们上次在那个忏悔篇我们有跟各位讲过，不过那个时候我们讲到说观世所观的这个境界，我们讲到说是罪业的境界，那种情况的话呢，它的所缘境毕竟还是狭隘的，就是为了要忏悔罪障，所以观这个罪的这个实性不可得。但是如果说一个广泛的修行的方法的话，就是观这个我不可得、法不可得，那么这个世的话呢，就是我执和这个法执，就是观察这个我和法。好，那我们接着呢，请看到附表的第21，我们就来稍微说明一下这个南山三观的内容。好，附表21，名南山三观。 这个南山律主啊，他所安立的三种观法，次第的三种观法。那我们在讲这个南山三观之前，我们首先跟各位交代一些前言，交代一些观念。好，我们先看这个第一段前言的部分。心生有二因缘，有从时而生，有从不时而生。好，就说我们这个今天呢，我们的根尘，就比如说眼根跟色尘相对的时候，我们这个眼识啊就能够升起来，就能够升起这种了别的这种作用。那么能够让这个眼这个那个心识或者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识能够升起了别的作用的话呢，有两种因缘。那么第一个因缘呢，有从实法而生，从这个真实的法而生起。那么第二个呢，有从不实之法不真实的法而生起。好，那么我们先看接着看底下所介绍所谓从不实之法生起的情况。如梦中所见，如水中月，如夜见物数未为人，如是名从不实中能令心生，事缘不定，不因缘心生有故，便是有。那么这个就说明，我们一般我们讲说眼见为凭其实这是不对的，这个是世间的那个粗心的讲法。其实眼见或者是耳听不见得就一定能够为凭，因为我们往往会被我们的眼睛或者我们的耳朵等等的感官系统所欺诳。那这个底下就举这个例子，我们这个外在境界有虚狂性呢。好比说梦中所见到的境界，第一个梦中你看到的境界，山河大地悲欢离合梦醒的什么都没有。那在梦中当中，你的第六位是也明明白白的圆的山河大地圆的悲欢离合的境界，但是你不能说这个境界都是真实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有不实而生的例子。第二个水中月，水中月的话它只是个倒影，它不是真月。第三个呢，夜见物数未为人，晚上看到枯木，物数枯木站在那个地方挺立的站着，黑暗的时候看不清楚看来好像是个人的样子。那么这种三种情况呢，都是说明从不实的法当中能够让这个心升起这个了别的作用，一样心都能够升起了别的作用，但是它所缘的境界却是不真实的。所以呢，事缘不定，因为我们所缘的境界不一定是一个真实法，所以说呢，不因缘心生有故，便是有。所以不应当说能够让心识升起了别的作用，能够让心识真实缘道的境界，这个就是有。你看像梦中的境界也是真实缘道，水中月、枯木，这都是我们内心所能够真实缘道的境界，但是它都不是我们所缘的，经过我们内心的一转变往往都有错觉。所以不能说这个心生有的那个内心能够缘道的境界就是真实的，这是说明外在是有虚狂性的。那么第二个呢，下一段接着讲到说外在的境界不仅有虚狂性，我们如果执着它是真实的话，它甚至会障道会障碍我们见真理好，我们看这个文。若心生因缘故有，更不应求实有，如眼见水中月，心生未是月，若从心生便是月者，则无复真月。好，若是我们认为说心生因缘故有，就是说我们能够为我们心事所缘到的境界便是实有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话更不应该求另外有一个真实有的境界为什么？因为一个物体它不会有两个本体一个物体它不会有两个本体。那么如果说你认为你心中所缘到这个境界是真的话，那么另外一个它真实的境界你就不会认为它是真实的，你就缘不到了。这样讲还很抽象，我们看底下的例子如眼见水中月，心生未是月，若从心生便是月者，则无复真月。好比说我们看到眼睛看到水中的月亮，我们认为它就是真实的月亮的话呢，那么我们认为说从心生者便是月，就是我们内心可以真实缘道的境界就是真实的月亮的话呢，则无复真月。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天上真正的月亮了，因为一个物体它不能够有两个本质那么水中的月是一个本质，天上的月亮是一个本质。那么我们要是认为我心中缘到这个水中的月就是真实的月亮的话，我们再也没有办法缘到这个天上真月了，我们就是先入为主了，认为这个就是对的，然后天上月亮我们就认为这个不是月亮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错乱颠倒了。 就各位了解吧。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在后面学习这种三种观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个态度，就是说就我们无始劫来所串习的这种见思烦恼，这种烦恼来说，我们会认为说这个我啊是真实的，法是真实的，这是一定的。那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虽然说理论上我们能够知道说，理论上分析啊，这个我不可得，法不可得，但是我们心中仍然会有个感觉说，这个我还是真实的，法还是真实的。但是这种感觉你必须要尝试的慢慢的去放下，放下这样的感觉，你不能认为说我的感觉是就是真的，因为就像这个水中月一样，你认为水中月是真的话，你就看不到真正的月亮了。好，你心中的感觉，这种错乱的感觉，你不把它给放下的话，好，仍然只是为实有的话呢，那么这个时候，正好经过怎么样的分析，我们还是不能够见到真的月亮。好，那么这个是前言，说明我们在学习这南山三观的时候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好，那么第二段证明，正式的说明这个三观这种观法的内容。第一个讲到性空观，透过主要是无常的，无常的角度，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透过这样的角度来观察这个空的那种无自性的道理。那么我们看这个文，诚实论假名相品所立之三假，即一因成假，一切有为法乃因缘所成，故称为假。在诚实论的假名相品里面，他告诉我们一个佛弟子啊，要修习空观的话，可以从三假，三种假法来观察。我们认为一切外在的境界都是非常真实的，非常坚固的，实有的，但是透过这三个角度我们来观察说，事实上它只是假名，只是它假名假相假用，它没有个真实性。那我们看第一个因成假的情况，是一切有为法都因缘所称，故称为假，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所以称之为假。那我们先从譬喻来说了，比如说这个，我们讲这个车子，我们每天开的这个汽车，我们称为车子，我们总会认为它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实体的一个法，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并不是一个真的有这个法。为什么呢？你看所谓的车子，它也是这个拥有轮子啊，还有轮轴啊，还有这个车的壳，还有里面的椅垫啊、玻璃等等的种种的法组合在一起，我们称之为车子。那么轮子有轮子的特性，车壳的特性，玻璃的特性，乃至一切法有它一切法的特性，但这一切的特性都不是车子的特性，车子能够运载我们到达远方，但是这一切的法的特性都不是车的特性，但是我们总会认为说，所谓的这个车就是一个有自主的一个法，事实上它只是一个因缘假合的一个假体而已。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众生所执着的这个我也是一样，我们总认为这个是我的身体，我的这个受想行识，就是我的心。我们认为这个所谓的我，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个五个法结合在一起，就构成所谓的我。但事实上的话呢，我们仔细观察这个五蕴啊，这个五蕴啊，色受想行识每一个法都是生灭无常的。那么这五个生灭无常的法聚合在一起的一个境界，哪里有我存在呢？因为我们讲说这个我它是必须有恒常住不变异的，它具有主宰性的。那么五蕴这个色受想行识本身都是无常变灭的，那怎么哪有个我这种自性存在呢？是没有的。那如果说我们硬要说它五蕴当中是个有个我存在的话，那五蕴本身是个生灭法，那生灭法的话，那有如果说我们我就是这个五蕴的话呢，五蕴的合合就是个我的话呢，那一直这个生灭法，我们的这个业果怎么能够相续下去？今天你造了恶业，造了善业，未来要得果报，那这个果报的这个在没有得果报之前，它这个种子啊，种子意识何处啊？业的种子意识何处？那个五蕴本身都是生灭法，那怎么能够做意识呢？所以这个就是说明我们这个所认为的这个我的这个执着啊，它也是因缘假合的一个法，没有真实性。在《大智度论》它里面举一个小故事啊，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因成假的这个事情的哈。 他说有一个人啊，一个老和尚，老比丘，他这个人很有道德，可是呢他还是凡夫，他不是圣人，但是他这个在家弟子呢都以为他这个老比丘证了阿罗汉，所以说呢对这个老比丘啊都做种种极为丰盛的供养，那么当然这个供养也连带他弟子也都能够受益的。那么结果有一天呢，这个老比丘死了，那死了之后呢，他的这个弟子想，当初他们会能够得到这么多的供养，就是因为他师父在，大家认为这个他师父是阿罗汉，所以会给他们那么多的供养。那今天他们师父死了，再不会有人供养他们了，他们内心慌了。结果呢，他们想个办法，去把这个老比丘在趁着月黑风高的时候呢，把他抬到外面去啊，埋了起来。然后呢，在他平常所睡的这个床铺上哦，放了一个枕头，然后放了个被子，被子打开，然后呢，底下垫被铺着。告诉他们说有人来说问他老比丘在不在呢，然后他们也不好意思打妄语啊，他们就说你没有看到那个哦，他那个就他病了，然后他说他这个老比丘病了，然后他说你没有看到这个床上哦那个样子吗，那个床那个枕头啊被子啊，哦，看起来跟真的一样。那结果哦，信徒看到哦老比丘还在，结果就继续供养，哦，老比丘病了嘛，哦，这时候供养更多，供养更好。结果有一天呢，啊，有一个有智慧的人来了，那么他就问这个弟子说这个老比丘在哪里呢，在不在呢，那么他弟子也说你没有看到这个床上的这个枕头棉被卧铺吗，那么这个有智慧的人他说啊，我不是问枕头问被子卧铺，我是问老比丘，就这样经过这样子问啊，结果他弟子知道啊，哦，这个时候没办法隐瞒下去了，结果这个事情，哦，就是被揭穿了。那么从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众生所认为的我啊，哦，只是个众人假合，就像我们众生总认为，也就像那个他的信徒认为这个老比丘，哦，就是被子，哦，这个床铺，哦，他这个枕头结合在一起，哦，他的信徒，哦，虚妄的认为那边有个老比丘，但事实上有智慧的人知道那个只是被子，哦，床铺还有枕头而已。同样的，我们众生所执着的我，除了色受想行识之外，哦，其实什么法也不可得，所以我们所认为的这个我，啊，只是我们虚构的一个概念而已，并没有个真实性。那么这个就是因成假，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的。那我们在这个因缘和合的法上，我们安立一个我，那这是不对的，这是我们的妄想啊。那么第二个呢，相续假，第一个因成假是就的空间上来说，那么第二个相续假是就的时间上来说。我们看相续假。众生心事念念相续，前念尽灭，后念复生，了此相续本无实体，故称为假。这个比较容易了解，就像我们这个心，我们为什么会认为我们有这个我，因为我们认为，哦，就像这个西方人，啊，他说我是故我在，哦，因为我能够思维，我能够有个明了性，所以说有这个我存在。那事实上我们从相续的假的观念来看呢，哦，众生的心事是念念相续的，那么前念灭，后念生，那么这样子的话跟我的这种自信，哦，常依主宰，哦，不相随顺的，哦，甚至背道而驰的，哦，所以了此相续啊，本无实体，哦，没有个我的这种自信存在，所以呢称之为假，哦，所以从这个时间上，从念头的这个念念的生灭，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五蕴当中啊，哦，尤其受想行识当中没有个我。第三个呢，相待假。我们看相待假，一切诸法各有对待，如对长说短，对短说长，对无说有，对有说无，大小多少，强弱亦复如是。好，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破除我们这种法执，就是说我们认为说有个我在持戒，这个持戒是好的，犯戒是恶的，但是所谓的这个持戒犯戒都是相对待有的。你今天为什么有持戒，就是因为有罪恶嘛，有罪恶的时候才有持戒，没有罪恶怎么有持戒？好，那么为什么犯戒？因为有持戒，因为有戒的时候才有犯戒。那么这一切的法都是互相对待而升起的。那么这样对待而升起的，只是我们心中的一个概念，哦，它没有个真实的法。像前面的哈，哦，因成假、相续假，它的这个内容都还有个无常，那么短暂存在的一个假法存在。但是相待假它本身只是我们心中所创造的出来一种概念，它本身没有释放，所以这个就说明这种 性空观的内容，这三个情况，阴沉假、相去假、相待假。那我们接着看它55面，关于这个相待假的这个情况，破法的情况，我们在55面这个问答当中，我们再仔细说明一下。问曰：舍恶行善，是为持戒，因何言罪不罪不可得？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我们透过这个性空观，来破除我们的这种法执。所谓法执就是认为持戒，那么持戒是好的，犯戒是恶的。透过我们破除我们对这种持戒这个法，有这种真实执着的这种真实的执着的心。好，那么是安利的这个问答。为什么说犯戒的是罪，那么持戒是不罪，都不可得呢？那么这是一个问题。那接着底下回答。答曰：非为邪心，邪见初心也不可得也。若深入诸法相，行空三昧，慧眼观故，不罪不可得，罪无故，不罪不可得。这个讲到第一个理由。所谓的罪不罪不可得啊，不是所谓的邪见，这种断灭界的人，他们一直这种粗重的心，说是不可得，他们那种断灭见是不对的。那么佛法当中所谓不可得，是因为一个佛弟子深入这个诸法的这个法相，诸法的实相，